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要跟各位来思想一个主题，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哈。这个题目叫做在家的浪子，就是这个孩子他是住在家里，可是他却像是浪子一样。那其实呢这也是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有这一对兄弟啊，那弟弟是在外流浪，可是后来这个弟弟呢回转了，所以我们说那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可是我今天要比较多带各位来思考这个哥哥，这个哥哥一直是住在家里，但是他虽然住在家里，他的心态却像是一个浪子一样。我觉得我从这个哥哥身上我反而学到更多的东西。那所以首先我们来想一想浪子啊，当我们讲到浪子的时候，我们会想他是流浪在外。但是我发现一个浪子真正的定义，就是他的心与他的父母亲与他的家人是疏离的，虽然可能他住在家里，但是他的心却是与他的父母对立隔绝或者是遥远疏离的。所以真正的浪子跟你住在哪里是无关的。其实我也是在22岁我就离开家，就再也没住在家里了，就是偶尔回去娘家爸爸妈妈那里住个一两个礼拜。可是我也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是浪子。你知道浪子的定义是什么？是他与父母是失联，是失去联系的。他与父母甚至在心里面是对立的，他可能里面对父母是有一种叛逆的心，甚至他里面对他父母亲是有苦毒恼恨的。那就算你住在家里，你都仍然像是一个浪子的感受。那我看到在路加福音15章25到32节这里讲到浪子的比喻啊，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个小儿子，哎呦，如果从外表看起来他真是令父母伤心哎。我说那一个真正的在故事里面的那个浪子，那个弟弟哈，我说他很令父母伤心，就是爸爸都还没有死，他就想要分家产，所以他说：“你把我当得的份给我吧。”啊，那这个爸爸呢，也真的好，我觉得这个爸爸好伤心，但是他愿意尊重这个成年的儿子。好，你要分家业，所以这个爸爸，我相信他是经过很大的一番麻烦哈，他把这个家产分清楚，就把这个孩子当得的份给了他。没想到这个小儿子在外面啊，吃喝嫖赌啊，他花尽了所有爸爸给他的钱，然后最后在猪圈里面啊，帮忙那个养猪，然后他连猪吃的东西，他肚子饿，他就想吃猪吃的东西，要找一点豆荚充饥都找不到哎，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醒悟过来，他说在我父亲的家里面有非常丰盛的食物，我却在这里这个饿成这个样子，潦倒成这个样子，我想我不如回家去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儿子啊，他虽然是那个浪子，他确实与他的父亲失联了，或者他之前他是与父亲对立的，他是叛逆的，他是令爸爸伤心的。可是这个时候小儿子他醒悟过来，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家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那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啊，他原来是与父母疏离的，可是这个时候他觉醒过来，他醒悟过来，他就想他要起来，他要回去，他要认错，他愿意为他所犯的错误付上代价，就是他不配做儿子，他只配做一个工人，他只配做一个仆人啊，在家里当雇工的。第20节说，于是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啊，然后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啊，他可取的地方，虽然他前面他是非常的悖逆，可是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心里想啊，他有悔意，他说我不配做我父亲的儿子，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向他认罪，我要对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们看到这个儿子他有悔意，但是他不是仅仅有悔意，他也真的付诸行动。所以我们说这个小儿子他有悔他也有改。你知道那个浪子啊，怎么从浪子然后恢复成为儿子，就是他要悔改。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非常可取的，就是他的言行一致，或者他是表里一致。这个时候他里面醒悟过来了，那就带出他外面的行动。我认为这个是上帝最看重的，上帝是看重我们的内心。他心里这样想了，他也真的去付诸行动，就证明他里面所想的那个悔意啊是真实的。可是我意思说，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哦，他很有趣哦，他一直都住在家里。可是呢，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我们来看第25节。那时啊，我现在看的是路加福音第15章25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可是我们看到哈，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然后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看到的是这个哥哥完全没有因为他的弟弟悔改而有一丝的欢喜高兴，他不但没有欢喜高兴，他里面竟然还生气，然后他讲出这些充满不满的话。对，不是只有对他弟弟不满，他还对他的爸爸不满。哦，他里面好多的苦毒恼恨哦，他里面好多的嫉妒纷争，他里面好多的我们说很酸的这样的话。他真的是一个，我看到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是重点是，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这个大儿子他是在田里耶。我的意思是，他是在工作，他的外表，他在做非常正确、非常应该的事，而且我们看到他好像也真的是一个很按他的本分在做他该做的事，所以外面他表现的是没有问题，可是重点是他的里面却是充满着苦毒、恼恨、抱怨、自私，对父亲的一种不满，甚至我觉得他里面是叛逆的，还有对他的弟弟完全没有怜悯、没有恩慈、没有爱心。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浪子，是这个在家里的哥哥。我们讲到那个浪子真正的定义，其实不是你身处何处，或者是你是不是离开家。我想这个浪子真实的定义是他的内心状态。在路加福音15章这里讲到这两个儿子，一个是真正的流浪在外的，可是那个小儿子呢，流浪在外原来悖逆的那个儿子他悔改了，可是在家里的这个哥哥他一直都没有离开家，可是我看到反而他与他父亲在心里面他是疏离的，在里面其实他是叛逆的，他是骄傲的。所以我就想到说， 身为基督徒啊，常常我们很可能外表我们也都在做对的事。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大儿子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自我反省。我想到，对呀，我也常常在表面上看起来我是在做主的工，但是我的内心呢，如果我的里面有怨言，如果我里面有对我身边的人不满，有挑剔，有批评论断，那我跟这个大儿子其实很像耶。我虽然这个大儿子他在田里面工作，可是当他看到他的那个叛逆的弟弟今天悔改了，然后看到他爸爸很开心的时候，他里面竟然是不开心的。诶，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当我们看到上帝很祝福我们身边的人，譬如说我们看到哎，别人的孩子为什么都考上很好的学校，而我的孩子就没有考上好学校甚至落榜呢？当我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很爱主，都服侍主，哎呦，可是为什么我的孩子就还在教会的门外，或者我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就好像离开神了呢？当我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很听话，在学校都得很多的奖，被老师肯定，功课也很好，哎呦，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总是常常掉车尾，然后令我很头痛？我看到别人的丈夫也都很爱老婆，可是可能你觉得哎呀，为什么你的丈夫不够疼爱你，甚至我们有一些姐妹经验到甚至她的丈夫有外遇，或者我们有些弟兄觉得你的太太不够尊敬你不够顺服你，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别人的老婆好像都对他们比较好，我们自己的老婆都没有那么好。当我们感受到看起来好像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天父有点偏心，就像这个大儿子他感觉到爸爸你很偏心，我又没有犯什么错，其实我做的比弟弟好太多了，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你对弟弟比较好？就像我们会觉得天父啊你很不公平，我觉得你对别人比较好。你知道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那个在家里面的浪子，我们虽然有去聚会，甚至我们有服侍，甚至我们表面上，我也有十一奉献，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好了，但是我们心里对上帝有低估，我们心里对上帝现在流行的什么 OS，就是你心里有嘀嘀咕咕，有什么543是不是，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你心里有不满，你心里有怨言，我们就跟这个大儿子好像哦。所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他叫齐轩，我称他为齐轩师母，他也自己也是一位牧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重点是他跟我分享的，我说齐轩啊你好棒哦，我可不可以借用一下你的这些重点，因为我听他分享的时候我就好得帮助。所以齐轩他就分析，他说他看到这个在家的浪子，这个哥哥他很自大，虽然他表面上做的好像都很好，可是他里面有一个自大，有一个骄傲的心。怎么说呢第29节，这个路加福音15章29节，这个大儿子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然后你也没有杀一只山羊，山羊羔就是一只小羊你都没有给我，可是这个弟弟他犯了这么多的错，你却给他一只肥牛犊啊！哎，我心里想，一个孩子有可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心意吗？我觉得这个大儿子讲的真的是有一点夸张。我想其实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不合乎他父亲心意的一个表现呢，他对他弟弟嫉妒，他对他弟弟不满，他对爸爸的决定有意见。其实 现在你就已经表现出一个你违背你父亲的心意，违背父亲的命令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你还这个强词夺理哦，振振有词的说你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儿子他非常的自大。当我们很自大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挡住我们的视线，就像我们的眼中有一个梁木，我们那个挡住我们的视线哈，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了。就是我们很骄傲，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我们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这个大儿子因为他的自大，他就充满了对人的论断。他没有看到说，哇，我弟弟现在悔改了，好棒哦，我弟弟这个悔改的心真宝贵。他没有看到这个，他看到的是，吼，那个弟弟他还有脸回来，然后你还对他那么好吗？哎，我们发现他没有体恤他父亲的心。所以第一个，这个大儿子我看到他好自大，然后第二个，我看到他好自意哦，很自意，他很自以为意，他觉得他没有罪，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问题，他不知感恩，他挑剔他的弟弟，甚至挑剔他的父亲哈。哎，讲到这里哦，我就想到我自己。哎呀，有一次哦，我晚上回家，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比这个，因为年纪大了哈，自己要注意饮食，所以晚餐我通常就是吃很简单的，像水果啊、蔬菜这样就好了。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想说，哎，我今天不用吃什么了，我就吃个苹果，吃个橘子哈，吃个奇异果就可以了。那我们家常常都有这些水果啊，但是因为哈，现在我先生他时间比我要来的有空一些，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做学员传道会的会长，但是他仍然有一些弟兄这方面的服侍，但是他的时间表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压缩，那么样的紧凑，所以常常我们家买东西哈，买食物啊，都是他去超级市场买哈。所以那天我回到家里，我说啊，我要吃个苹果，然后我一看，哇，怎么又买那种很酸的苹果呢？那其实我知道，这个又酸又小的这种苹果，通常都是比较廉价的哈。然后我要吃一个橘子，哇，那个橘子皮怎么那么硬，一剥开来里面都是干的，没有水的。然后那我说我吃个奇异果吧，天啊，奇异果是硬的啊，那个还要放一个礼拜啊才会变软才能吃。然后这个时候我的火气就上来了，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为什么每次都要买这么便宜的水果，害得我们家哈水果很多，但是没有一样我可以吃的，苹果是酸的，橘子是干的，奇异果是硬的。你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我先生哦，他好委屈哦。他说，哈尼，我跟你讲，那个橘子哈，不是硬的，是我要买的时候旁边有一个老太太，她也在那边买菜，她说这个橘子很甜哦，这个橘子很好吃哦，是她推荐的我才买的哈。那你知道当我先生这样子为他自己在说明的时候啊，我心里就非常的惭愧，我心里想，他那么辛苦去买水果，我不但没有感激，我反而在这里挑剔，好，觉得他买的不合我的意，我不就是那个大儿子吗？表面上看起来，哎，我服侍很多，哎，我很忙，哎，可是我的心里对人是没有恩慈的，我对人是有不满的，我有那个自大自义，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哎，所以我想今天当我跟各位分享这个在家的浪子哦，我也想请听众朋友，我们自己来检讨看看，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外表好像做的都还不错，可是我们的内心其实与上帝是遥远的，是疏离的，我们是自大，我们是自义的，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他面前悔改。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继续跟各位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在家的 浪子。为什么讲到在家的浪子呢？这个题目本身听起来就很矛盾啊。浪子应该是流浪在外，为什么会有一个在家里面的浪子呢？我们在这里强调那个浪子的定义，其实跟他身在何处无关，而是他与他父母亲的关系决定了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浪子。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第15章25到32节，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一对兄弟啊，弟弟其实是那个真正的浪子，可是弟弟回转了，弟弟悔改了，所以他就已经不是浪子了。可是在家里的这个哥哥呢，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但是因为他心里面对他的弟弟没有爱心，当他看到他的弟弟回转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开心，他不但没有欢喜快乐，他反而生气，而且他生气，他竟然不肯进去跟家里面的人一起欢迎，一起庆祝这个弟弟的回转，他反而在门外赌气，还要他爸爸出来，劝他进去，然后他对他爸爸发出了许多的抱怨。他的意思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在家里循规蹈矩，可是你从来没有为我开一个 party， 你从来没有为我宰过一只小羊羔，那这个儿子呢，我这个弟弟呢， 他在外面，这个吃喝嫖赌，耗尽了所有你给他的钱，今天他回来你竟然还对他这么好，真是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哥哥，他虽然身在家里，他虽然好像外表做都是对的事，可是他的心和他的父亲是疏离的，他的心里其实是叛逆的，他的心与他的父亲是对立的，他是没有办法体恤他父亲的心肠的，他是没有办法与他的父亲一同欢喜快乐庆祝这个弟弟的归回的。我们就看到他虽然身在家里，可是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浪子。那我看到这个哥哥的时候，其实我好心痛，我就在想，今天可能很多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们是身在神的家中，我虽然外表在做对的事，就像那个哥哥，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他是在田里面，他是在干活，他是在做他该做的事，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可圈可点，他是模范生，可是他的里面是悖逆的，他的里面是冷漠的，他的里面是没有恩慈的，他的里面是自我中心的。我看到这个哥哥不仅自大，他也自义，他自以为义。他自大就是他觉得他比他弟弟好，他自以为义，他不觉得他有罪，可是其实他所做的正是违背他父亲心意的事。其实他是多么让他的父亲伤心，而他不自觉，不自觉，这是他的自大自义。还有我说这个哥哥他是自私的，这个自私的意思就是他不去体谅别人的心，他不去体谅别人的需要，他是一个没有同情心，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别人亏欠他。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看不到他亏欠别人，他只看到别人亏欠他，他都觉得他自己做得很好。那我曾经认识一位女士，那这个女士她也是心里有非常多的抱怨，其实她的公公婆婆已经对他们很好了，当她嫁给她先生的时候，她的公公婆婆就送他们一栋房子，可是呢她心里有怨言，她觉得她公公婆婆送给大哥大嫂的房子比较好，送给她的房子呢，送给她跟她先生的房子比较不好。这个已经对你是极大的恩典了，可是我发现这个姐妹她看不到这个恩典，就像那个大儿子，那个浪子回头里面的那个哥哥，我说那个在家的浪子，他看不到，他看不到这里爸爸说，其实儿子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为什么你还在意什么肥牛肚和小羊羔呢？其实这个爸爸向这个儿子，说明，他说儿子啊，你在家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意思是 你为什么这么跟弟弟计较呢？你要肥牛肚，这些肥牛肚也是你的啊。但是我发现这个哥哥因为他的自我中心，他看不到，就像那个姐妹，因为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让他没有办法 感恩，让他没有办法知足，反而让他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抱怨。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那我看到其实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有没有看到是我们自己得罪别人，我们需要悔改。你知道前一阵子也有人指出我的一个错，然后这个人就跟我说，你应该学习，你应该学一个功课，你要知道不是你认为对的事情你就要立刻告诉别人啊。那我想对啊，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跟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当我看到他有什么地方做的不符合真理，我就觉得我有责任，我有义务要告诉他。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人际关系比较紧张啊。我那一次真的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好，我就对一个人说出了我觉得他所做的他应该怎么做可以更好，结果最后就有一个人也蛮有情绪的，在旁边的一个旁观者，他就跟我说，你应该学一个功课，就是你不是那么快的把你认为对的事情就要告诉你身边的人。当然他对我讲的时候他是蛮严厉的，那我的心其实是很忧伤的，我是为我自己所犯的这个错误，我为我自己的自大自义来忧伤。哎呀，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你真的让我谦卑，让我能够学习这个功课，就是不是虽然我讲的话没有错，但是我是不是能够更谦卑的，不是立刻就告诉别人我认为对的事。我需要被提醒，我需要改变。那我认为上帝看重的是我们里面这样一个谦卑愿意悔改的心。所以这个在家的浪子，这个大儿子，我觉得他就像一面镜子，上帝透过这个大儿子的所言所行啊，让我看到我自己。哎呀，因为表面上我好像都是在服侍神，但是非常有可能当我一不留神，我就成为这个在家的浪子，我与天父的心是疏离的，我对人没有恩慈，我对人只有严厉，我对人只有真理，就是你应该做你该做的，我没有怜悯，我没有恩慈，我自以为义，我自大，我骄傲，这是非常可能的。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在家的浪子。这个孩子虽然是在家里，可是因为他的心是与父亲疏离的，所以他仍然像是一个浪子一样啊。那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上帝其实是非常看重我们内心是不是有悔改的心，我们内心是不是一个体贴天父的心啊。当我读圣经，尤其读到那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哦，我以前没有想到我读耶稣的家谱哦，我都还能够从耶稣的家谱里面有非常大的收获。我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啊，那里讲到说讲到耶稣的祖先啊，谁从谁生谁谁谁这样子，我突然看到一个女人的名字叫拉合哈，你知道拉合氏啊，就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拉合是谁呢？拉合她原来的身份是一个妓女。我觉得圣经特别有的时候会把一个女人的身份说出来，是要来彰显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赦免。拉合她是一个妓女，而且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她住在耶利哥城里面。那个时候约书亚派了一些探子，派了几个探子要去，应该是两个探子，去耶利哥城里面看一看这个城里面的情况。那拉合呢，这个妓女她是住在城墙上。 他就把这两个探子，或者我们说这个叫什么 spy 哈，这个叫做密探，他就把他们两个人藏起来，没有被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发现，那就等于是救了这两个探子。那最后呢，这个拉合就跟这两个探子说，等到你们攻取这个城的时候，请你们纪念我和我的父家，所以请你们不要杀我们，请你们存留我们的性命。那拉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听见了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恩待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同在。那基本上拉合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当他信靠神，当他敬畏神，他藏了这两个探子的时候，最后他和他全家都得救了。不仅他得救了，他还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呢。那你知道吗，我更仔细的去看一下，圣经还说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你知道波阿斯就是路德的丈夫，后来也是透过路德就生了下面隔几代就生了大卫，后来就是大卫王。所以拉合氏这个女子其实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上帝拣选这个妓女，而且她是一个外邦人，她原来是不属于犹太人的这个血统，但是她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呢。我如果按照人的家谱来看的话，我就看到上帝是何等看重一个悔改的生命，上帝是何等看重一个信靠他的一个人啊，看重人的这样的一个心。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大的污点，不管我们过去犯了多么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当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投靠他，我们愿意重新走在正路上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浩大，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是过于我们的想象力所能够体会的。上帝看重我们是不是在小的事情上，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然后我们愿意悔改。我就知道有认识有一位姐妹啊，那她的先生也是有外遇离家，然后也不再给生活费，然后她的先生那个时候还夸口哦，跟她身边的人说，你放心啦，我只要三个月哦，不给我太太生活费，她就受不了了，她就会屈服了，她就会签字离婚了。那没有想到这个姐妹后来认识耶稣，认识主，并且她愿意持守在婚姻里面挽回婚姻，所以就算先生不给他钱，逼迫他要签字，他仍然说，我尊重你，你如果要离家，这是你的决定，但是我不能签这个字因为我要持守在我起初跟你所立的那个盟约里面，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那其实这位姐妹她的先生是很会赚钱的她自己还开，她有自己的事业的。那但是这个姐妹很棒，她就是每一个礼拜她写一封信，然后这个信里面就是讲到他们生活的点滴，然后到礼拜五的傍晚，她就开车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其实他先生是一个是开诊所的哈，到爸爸的诊所楼下，叫两个孩子把给爸爸的信拿到楼上去然后爸爸可能就跟孩子讲话讲个两分钟，然后孩子就下来了。你知道吗，长期以来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就至少让爸爸跟孩子还有一些交流，还有一些互动。那其实先生对这位姐妹她所写的这些信她是不屑的哈，她是从来没有回应的。那有一天呢，这个姐妹在家里，她就电话铃响了，她一看，哎，她觉得这个电话号码显示还有点眼熟啊，拿起来 一听啊，结果还真的是先生的诊所打来的，是护士小姐打来的，就跟他说要找他的大儿子。那他就说哦，这大儿子现在不在家，什么事吗？然后这个护士小姐说哦，这个医生哈，要我交代你的转告你的大儿子，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 医生不会在，所以叫你的儿子不要来了，免得扑个空。你知道这个姐妹放下电话以后，她就说我就双手，我的脸就埋在我的手里面。她说，然后我就痛哭。哎，你知道，我以为她是伤心的痛哭，不是，她是感恩的痛哭。她流的是感恩的眼泪。她说这么多年了，先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 我星期五会不会在，所以他们常常是扑个空。但是这是第一次，几年以来第一次爸爸会主动的告知说我这个星期五不在诊所，所以你们不要来。不过后来他就立刻问下一句说那下个礼拜咧，就护士小姐就问旁边的医生，就说那下个礼拜咧，然后护士小姐就说下个礼拜会在。 然后他说哦，谢谢谢谢。他说他挂了电话以后，他就感动的落泪。他说主啊，感谢你，你为什么每次都给我们，而且每次给的是这么多？你知道他所谓的那个多是什么意思吗？爸爸每一个月会给小孩子零用钱，虽然说没有给生活费，没有给太太生活费，但是爸爸还是疼孩子，给个2000块钱的 这个零用钱，那孩子就跟爸爸说，爸爸可是真的不太够。爸爸就说好，那给你们加多少呢？一个月加500吧。所以一个月2500。那我的意思是，其实这是他们的生活费，这不是零用钱，因为爸爸已经不给生活费了。那他们多拿到这500块，他们就欢喜快乐。他说过去500块哪够塞我们的牙缝啊。 可是现在500块我们好珍惜，我们好感恩，我们看到爸爸对我们的爱。他说我们更看到天父对我们的爱。哎呦，他就说主啊，谢谢你，为什么你每一次都及时的供应我们，而且你每次都给的这么多。哎呦，我心里想500块那是多吗？但是你知道我看到这是一个 真实谦卑的一个生命，跟那个在家的浪子那个大儿子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个大儿子爸爸宰了肥牛犊，他还赌气不吃，他怪爸爸平常没有给他小羊羔。可是我们这个姐妹，天父给他500块，先生给他500块，他会感动的落泪。我认为这是上帝看重的 那个悔改的心，上帝看重我们里面那个谦卑的心，这个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是要回来看这个在家的浪子。这个大儿子他虽然身在家里，但是他的心却像是浪子一样，因为他的心与他的父亲是疏离的。那我们前面两个礼拜我们都在想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这个之间的不同。小儿子是知道自己错了，他愿意悔，他也愿意改，所以他是悔改，他是一个 完全的一个悔改的生命。那这个大儿子呢，外表做的好像都是对的事，可是他的心态是错误的。那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症结，就是路加福音第15章，在第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认为这个是大儿子他没有看到的，他虽然常跟他的父亲同在一处， 可是他却没有看到他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就像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活得很贫乏，我们活得不像是上帝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属于我们，所以我们活的是很贫穷的日子。我讲的是内心贫穷，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忧虑，我们有担心，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我们对未来充满恐惧，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所有一切丰盛都属于我们。其实我对于这样的一个真理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过去因为我常常有的时候需要回娘家，尤其有一阵子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哇，我一年回去好几次，所以我累积了很多里程，我最后就得到了华航的金卡。哇，这当华航把那个金卡寄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是还蛮开心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成为华航的金卡会员，那我就会有一些有一些 benefit， 我会有一些特权。那在那个时候我所知道的特权就是如果我用华航的金卡去 check in， 他就会给我一张票，那这个票呢就可以让我进到华航的贵宾室我如果坐飞机在机场，我可以进到机场的华航贵宾室，我可以享用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那华航的贵宾室也是非常棒的，有很好的很高级的点心和什么牛肉面啊什么都有。那然后我还知道身为华航的金卡会员，我不管什么时候我 check in 我的行李，我的行李最后都会是先出来的，他会在上面挂一张牌子写什么大概是写商务舱吧，可是其实我并不是坐商务舱的位置，但是我的行李会先出来，就是有这个贵宾的特权。那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所以我就是按照我所知道的，我想这个金卡的福利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就有一次呢，我在加州要赶飞机要从加州的洛杉矶的机场坐飞机回台北，结果就大塞车啊什么什么，反正我到了机场的时候，哇，前面已经大排长龙。我那一次我是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前面大排长龙，而那个时候正是911那个恐怖攻击事件，那个纽约的那个双子星大楼被两辆飞机撞爆炸呀，在那个事件后不久，所以那个机场的管理是非常严密的，他们要求你要早3小时到机场，然后那个尤其是加州这种大机场，他检查行李更是慢。所以我就是已经大概是1个多小时以前我到达机场的平常还勉强可以，可是在那个阶段这个是完蛋了，是赶不上飞机的。所以我一到了那个华航柜台，我就心往下坠大排长龙，我看看我前面大概有100多个客人在排队，而且不是只是我这一班飞机，搞不好还有别班但都是排在同一个队伍里的。我想惨了惨了，我一定没有办法准时到达那个 gate， 我没有办法准时登机的，我就很着急啊。可是怎么办呢？没办法，你不能插队啊。我手里就拿着票和拿着那个金卡在我的手里，这时候就有一个工作人员从旁边这样子巡逻走走，他就看到我手中的金卡，他就说：小姐，你手里有金卡耶，你不用在这里排队呀。我说：可是我是坐经济舱，我买的是经济舱的位置，我就只能在这里排队。他说：不对，你可以到商务舱那里去排队。我很诚实啊，我还一直跟他说明，可是我不是买商务舱的位置，我是买经济舱的票。他说：对呀，你虽然是买经济舱的票，可是如果你有金卡，你就可以到商务舱去排队。我说：真的所以他就带着我离开那个队伍我就大摇大摆的这个抬头挺胸的走到商务舱的。你知道我到了商务舱那个队，我前面只有2个人，所以10分钟之内我就办好了我的这个 check in 报到的手续，然后匆匆容容的去检查行李通关，然后哇，一切办好了，我还有半小时可以在机场里面观光嘞。哇，我就 不知道这个金卡这么好用哎。那还有一次呢，我们从台北也是要出国，那这次我先生跟我在一起，我先生他没有金卡啊，他也是普通的那个会员卡。那我就想，我们要一起 check in， 那我一定要跟你一起排队，我才跟你画位置可以坐在一起啊。以前都没有办法事先电脑定位啊，画位置。所以呢，我就也是乖乖的跟他在这个经济舱的队伍。我一看，哇，前面又是可能将近100人在我们前面排队，要等好久。哎，那这个时候李哥，我先生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那个商务舱那里问一下？搞不好他们会让我跟你一起在商务舱排队画位置哦。我说不行啦 ，Honey， 我说只有我可以跟你排，你是不能被 upgrade 跟我排的。他就说你去问问看嘛。哎，我说好吧，我就硬着头皮到商务舱那里，我就问那个柜台的服务员说，我说我有金卡，可是另外那个人他没有金卡，那我们又想坐在一起，他可以来跟我排队吗？然后那个服务员就问说，啊，那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呢？我说我们是夫妻啊。然后这个人就说，哎呦，夫妻本来就是一体的啊，当然可以，他跟你一起排了，叫他过来。哇，我还顿时想到说，哦，他是基督徒吗？他怎么这么懂啊，夫妻是一体的。所以我就好高兴哦，挥挥手叫我先生到这边来，我们就顺利的又check in， 然后又很快的通关哈。我就发现其实金卡在我的手里，我有好多的权利，可是因为我的无知，我这时候就回想过去多少次我其实是可以很快通关，然后我的行李上面都还可以绑着那个袋子，上面写说这个是 priority， 这是商务舱优先处理的行李，可以就是前面几个行李就出来，我们也不用花时间等行李的。可是以前因为我的无知，我不知道我有这个权利，所以多少次我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我跟大家一起在那里排经济舱，然后花一个小时排队 check in。 哎呀，我回想我过去浪费了多少时间，其实我是有那个特权的，我只要金卡在手，其实我是有很多权利，但是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不知道我拥有这些权利，所以我让我的权利睡着了，所以我浪费了这个金卡这么多的特权。可是有一天当我明白身为一个金卡会员我可以拥有的这些特权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带给我好多的方便，好多的福利是我以前白白断送的哈，真是好哦，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有好多特权。你知道我们身为儿女，我们是我们是有救恩的，所以我们是有永恒的确据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罪是得赦免的，就像那个大儿子，他住在父亲的家里，父亲家里一切都属于他，可是他不知道，哎，他也没有去支取，所以他活得很可怜，他活得满腹怨言。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祷告的权利，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被保护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能力的，是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我们是可以将人的心掳回来，使他都顺服基督的。我们有传福音的权柄，我们有影响我们这个世代的 power， 有这样的权柄。可是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活得很可怜，很没有能力。我们讲到在家的这个浪子，就像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家里，可是我们的心却是与天父疏离的。在家的浪子有一些特征，我看到的是这个在家的浪子，他可能常常读圣经，可是却没有生命的改变。他常常聚会，可是他生命里面是没有能力的，他活得跟非基督徒一样。那有一位姐妹啊，那她也是婚姻有困难，所以她来到小组里面，那组长就跟她说，哎，你想要改善你的婚姻关系吗？她说，对啊，我当然希望我的婚姻关系改善。 那小组长就跟他说，那你就传简讯给你先生啊，你传一些爱的简讯啊。啊，当然这个男人是已经很少回家了哈。那这个姐妹就觉得说，拜托，犯错的是他，不是我，应该是他传简讯给我，怎么是我传简讯给他呢？所以小组长就跟他说，没有关系啊，你就传一句话嘛，就是我和孩子很想念你，希望你回来。然后这个姐妹就说，我做不到啊。小组长哈，三番两次的跟他说，你没有办法跟他讲电话，至少你可以传个简讯，传个 email。 但是他就非常的面有难色的说，可是我做不到。你知道他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他也在教会固定的聚会，但是要他发一个简讯给他的先生，他做不到。那我看到的就是，这是一个在家的浪子。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可是他里面不愿意放下那个骄傲，他里面不愿意放下身段，谦卑下来，然后去邀请先生回来，然后就是对先生示好。他心里一直抓住的就是，是那个男人犯错，是应该他跟我跪地求饶，怎么是我还要对他这个低声下气呢？这样太没有尊严了。你知道，当我们放不下自己里面的骄傲，我们看不到自己其实也不是那么符合天父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做那个真正的一个回头的浪子啊，我们就成为在家里的浪子啊。我另外一个呢，在家里的浪子的一个特征啊，我觉得是他是忙于外面的服事，可是他却与神与天父没有真实生命的连结。那也是有一位基督徒，他跟他的配偶之间，他跟他的先生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哈，两个人也是很疏离，我想应该是处在分居的状态哈，有没有离婚我不是很确定，但就是处在分居的状态。然后这个姐妹她就说，哎，其实我先生跟我这样子分开两地住，我觉得也挺好的啊，这样我就很自由，我可以很自由的服侍神，我可以很自由的带小组，我也可以很自由的参加聚会，我可以很自由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所以其实他没回来对我也蛮好的。那我们就说，那你愿不愿意去挽回他的心呢？你愿不愿意去重建这个婚姻呢？他说，我想没有必要，因为我现在这样子很快乐，我现在这样子很自由，我现在这样子还可以很有果效的服侍神啊。那所以他身边的人看他都觉得，哎呦，他好爱主哦，他好热心哦。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上帝摆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亲密的关系的就是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最优先要去经营的一个关系也是婚姻关系，甚至婚姻关系是更优先于亲子关系的。但是我看到很多基督徒，我们很在意的是亲子关系，但是对于夫妻关系我们就觉得，哎呀，算了吧，摆一边好了，反正那个好像没救了，或者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再付以更多一点的代价去挽回或者去改善这个关系。所以当那个姐妹说，我觉得，我不想去改善我们的关系，我不想去挽回，因为他如果一回来，拜托，我就没有现在的自由了，我就不能这样的服侍了，我就不能参加聚会了，我就不能带小组了啊！我先生还会给我很多限制，搞不好我去聚会他都会不高兴。那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个也是那个在家的浪子，我们是外表好像做很多对的事，可是我们的内心不愿意谦卑去做那个最重要的事，就是与我们应该是一体的配偶，我们去与他合一，我们去取悦他，我们去挽回他的心，我们谦卑的去认错，我们谦卑的主动的去向他示好。那当然，因为很多的婚姻里面经年累月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仇恨，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就摆一边算了，不要理他了。 但是其实这个是天父在意的。那一个在家的浪子，我们常常是忙于外面的服侍，可是我们的心没有去体贴天父的心。其实天父在意的是我们的那个配偶，你的配偶是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你的配偶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愿不愿意用你的生命去向他展现一个谦卑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应该有的样式，你愿不愿意去取悦他，你愿不愿意去为你当道的歉去向他道歉，你愿不愿意主动的去向他示好呢？那如果各位你不愿意，但是你外面有很多的服侍，我要说那仍然不是最重要的服侍。就像那个大儿子在田里他很辛苦，可是我认为他的父亲更渴望看到的是他有一个爱弟弟的心，我认为他的父亲更渴望看到的是他有一个怜悯弟弟体贴爸爸的一个心肠。最后我看到一个在家的浪子，他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不看天父的心。所以我说一个在家的浪子，他常读圣经可是没有生命的改变，一个在家的浪子，他常常忙于外面的服侍却与神没有连结，一个在家的浪子，他关心自己的利益他却不看重天父的心意。我有一个朋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与先生的夫妻关系常常是有非常多的冲突的。那有一次呢，他先生晚上2点钟、才那个喝酒酒醉回家，然后回家以后他跟他先生就大吵、吵到闹翻天、邻居都听到了。那但是呢，这个姐妹这时候她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所以那她的、公公婆婆家就住在附近，所以她就可能是同一栋大楼里面吧，所以他就跑到公公家的门口，他说半夜2点钟他就一直敲门按门铃，然后就用他的手狂敲门，他说他想大概邻居所有邻居都听到了。然后终于他的公公也被吵醒就来开门，然后他就很歇斯底里的就跟他的公公说，爸爸你管管他吧，就要他的爸爸管管她的丈夫。那那个时候她的丈夫大概也是喝得醉醺醺的，那这个时候她的公公就好心痛哦。那当然这个公公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不争气哈，然后看到媳妇这么大的怒气，这个公公真的也是觉得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这个姐妹说让她非常惊讶的是，她的公公竟然就突然双膝落地跪在他们的面前说，我求求你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不要再闹了。你知道他的公公不只是求自己的儿子，也是求这个媳妇。在这个情况里面，固然他的儿子非常不懂事，虽然他的儿子让他羞愧，可是这个媳妇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耶，这个媳妇也是那个歇斯底里，所以这个爸爸只好双膝落地说，求你们不要再闹了。那当时这个姐妹她就醒悟过来，她看到原来她的表现令她的公公这样的为难，这样的难过。那后来当然这个姐妹她也在信仰上面她就真正与神连结，所以感谢主今天她跟她的先生是幸福美满。但是我在这里看到的是，当天父、看到，或者那个在家里那个父亲，他看到他的大儿子是这样不能接纳弟弟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大儿子平常外面很乖，可是心里却是对弟弟这么多的嫉妒，这么多的苦毒恼恨。当他看到他的两个儿子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的天父看到我们夫妻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最应该相爱的，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的配偶，我们不愿意去为他舍己。或者在教会里面，当上帝看到弟兄姐妹彼此嫉妒纷争，苦毒恼恨，批评论断，分裂的时候，天父的心是何等的伤痛。所以有没有可能常常我们这些在家的哥哥、成为那个浪子，反而让我们的天父很伤心很难过呢？所以我想透过这个大 大儿子的故事，我们有很多的省思，求主帮助我们成为那个谦卑受教、愿意改变、体会天父的心的那个真正的在家的好儿子，而不是在家的浪子。谢谢各位耐心的收听我讲完这一系列在家的浪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